通常我都不太想学生跟我隔得太远的，好不好？请后面的一些可以搬到前面来，坐满头一排两排好不好？尽量往前走好不好？帮忙一下好不好？后面的请往前走，谢谢你，往前走，头两排，头两排好吧？那我就不会那么孤单啊。好，请你们后面的往前走。好，请帮忙一下，后面的后排的不要不要害羞，谢谢你。好，谢谢。好，可以请到前面来。谢谢刚才啊，牧师的夏牧师的介绍哈，我不敢当。那我是商学院的老师，很多时候呢，我教很多学生啊，对学生关心，对他们的生活各方面情况关心。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就跟他们分享一些人生的一些秘诀。因为现在不是猛龙不过江，过来都是猛龙，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哈，都希望在成就在事业方面以后有一番成就，所以非常努力读书。但是很多时候发觉到，一方面是成就，但是呢，很多时候生活不太平衡。很多时候就发觉到，很多时候事倍功半，啊，就很多时候就跟他们分享一下。但我自己来讲，有一些什么的秘诀哈。今天呢，借这些时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成功事业与均衡生活的秘诀。下面的话，我就分几个大点。第一个是一般人对成功致富的错误的观念，很多媒体所说的。那我就用一个美国百万富翁的统计研究来做讲哈，究竟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哈？成功的秘诀，然后下来呢就分享一下我很多时候跟我随身所分享的哈，很多的他们事业里面怎么去计划，怎么用他们的时间来给他们一些鼓励。那最后呢是讲我个人的自己的见证，我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所以就分次的部分哈，跟大家说一下。一般人对成功致富的，如果你喜欢的话，这个 PPT 可以 PDF 可以给你的哈。如果你喜欢的话，你感觉有用的话，我会传给牧师，他可以传给你。你喜欢的话，一般人对成功致富的错误观念是什么？就说要成功的要赚快钱，那要非常聪明的，啊，考试要拿 A 的那种哈，啊。而且可能是名校毕业，或是说他有后门有关系，而且做事要不择手段。很多时候媒体所渲染的，很多时候就是一些成功的人通常用的方法是这样，要么是很聪明，要么是不择手段，是名校毕业。有一本书我介绍给大家看啊，这本书呢蛮有名的，名字叫做 The Millionaire's Mind。写作的作者是 Thomas Stanley， 是个教授，也是在我们附近州的，是在 Georgia State of Georgia， 他是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佐治亚州的州立大学里面的教授，他是教营销学的。他就写了几本书，他去访问了美国的1300多个百万富翁，主要是访问他们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去看看。他的结果呢非常惊人，结果的时候跟一般我们所说是媒体所说的很不同，因此呢他的报告呢就很多人很喜欢看。有一次呢 Wall Street Journal， 大家记得 Wall Street Journal 吗？华语周报里面的就特别给这书做个介绍，介绍到好的就开始很多人买了，这本书就变成啊，就是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里面十大畅销书之一，连续很多礼拜，结果这个教授也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了，啊，卖得很好这本书。Thomas Stanley 教授写了一本书叫 The Millionaire's Man's Mind， 他写的访问对象是1300个百万富翁， 他们背景是一般是公司的老板或是一些公司的高总，发觉很奇怪，很大部分不是名校毕业的，而成绩不一定很好的。不是说成绩不好，成绩好的一定不成功，不是这意思，只是相关系数很低。问他们成功的，很多时候没有小说他是特别聪明或是名校毕业。他们这班人呢，一般是平均来讲结婚已经28年了。你知道美国离婚率很高的嘛，但是这班人的很少离婚的，而且呢平均有3个孩子。问了他们成功的主要原因在哪里，他说诚信很重要，生活有纪律，勤劳。他们找到一份工作非常热爱，而且善待待人处事。诚信纪律，找到一份他工作他是有 passion 的，而且努力工作，而且对人对事啊，对的待人处事很好。我发觉原来的话，其实这个所说的 Thomas Stanley 所访问的一些人啊，这是实证出来的哈，研究结果的话就发觉到，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 IQ 更重要还是 EQ 更重要？很多时候是 EQ 更重要，在你生活的成功里面 EQ 更重要。啊，相关系数不是很高，对，就是可能是0.多吧，0.1、0.2吧，啊，不很高，就是没有说说一下很真的很有很有真的很大的关系，很多都是不是名校毕业的。好，所以 IQ 跟 EQ 的话，他就发觉到，其实很多在工作多年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都知道哈，其实 EQ 比 IQ 更重要，就是怎么待人处事比你的智力更重要。所以因此呢，我很多时候就跟大家同学分享啊，就说我们在学校里面成绩很好的话，除了成绩很好的话，更重要是待人处事。学校很多时候这方面不能够很多时候介绍你很多，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因为以后你成功的话，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个要素。这里是在哪里啊？考你一下，看得到吗？知道吗？有多少去过的？所以伟大的未名湖，对了，没错了，伟大未名湖。为什么叫未名湖啊？啊，这个是钱穆给他讲的，钱穆的那个是历史学家给他起了个未名湖，就说特别不给他名字，就是未名湖了，这不是名字，就拼在他的名字了，就未名湖，所以很大很有名的北大这个校园的景色。我每年的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去北大教书的，所以很享受这方面的那个景色。理大北大，北大是中国一个最好的学府之一，有很多是不同州里面不同省份的状元过来读书的，大家都知道哈，所以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我在北大教书的话，偶尔就听到这个消息，就是学生跳楼自杀。不是一次，经常发生，偶尔就听到这个消息，我听到就非常可惜，因为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想不开就跳楼了。他本来是在省份里面是最好的学生，现在来了北大不是最好了，可能中等了，就发觉自己好像不行了，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想不过去的话，而且可能是待人处事方面可能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想不开的话，没有人申诉的话想不开的就跳楼自杀，非常可惜。所以我感觉到成功需要有能力，但是成功更重要需要成功的品格去支撑这个能力。美国有个很有名的篮球教练说，你没有能力都很难爬上最高的一点的，你需要能力，但是呢你爬上最高的一点的话，一定要有成功的品格支撑你可以长久成功，不然的话只会昙花一现，突然灿烂一下就蹦就下来的。真的长期成功的人需要有一方面有能力，一方面有努力，但是更重要有个成功的品格 就让他可以维持长期的成功。大家晓不晓这个是谁啊？你们 LSU 应该很多看球赛的，你知道吗？这是死对头啊，这个是啊，这个是谁知道吗？啊，谁知道？啊，他是怎么样？请说一下，弟兄。对，他是 quarterback 是哪个学校啊 ？AMM 哈，拿了 Heisman Trophy 的，很好厉害哦。所以当时都他这个人很厉害，打球打得很好，但是呢，私生活很不好，常常去 party 搞胡混的，喝醉酒啊，搞男女关系。就毕业以后还是给一个很好的球队去请去了，去年了，但是第一年搞得一塌糊涂，这球队也很后悔请了他。这个人非常有能力，但是怎么样，平常生活不好，就很多时候要去练球他不出现呢，那个球队非常气。我就感觉到一个成功的人不但需要成功能力，一定要需要一个成功的品格，才给长期的成功。所以很多时候我在上课，我是教国际金融的，我在世界各地去教书，我在北大教书，我在交通大学教书，我在香港的中文大学教书，我在美国教书，我在欧洲也教书，我到处去教书，我碰到很多很优秀的学生。很多时候我教是国际金融，那金融的人啊，那数学很精的，很聪明的，我就怕他们太聪明的时候，有时候呢他思想太狭窄了。所以很多时候我最后一课的话就跟他分享一下我感觉到事业成功的秘诀，跟他们分享，而学生很喜欢，他们听完以后往往的就打印出来放在他的桌子上面做个提醒。所以下面的话我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所说的我一些感觉，一个不是一定是完全对哦，但是如果你感觉到有用的话，你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希望有一两点的话对你以后有用。下面成功的秘诀我会分三大部分，一个是跟工作直接有关系的工作态度，第二是工作范围里面你创办一些朋友啊，或是你同事的人际关系，第三就更广阔了，就是你的整个生命的计划，你的目标，你怎么用时间，怎么过平衡生活。所以下面呢我就一环一环跟你分享一下哈，我的感觉是说很多时候我很多年的经验跟学生很多的劝勉哈，一些心得跟你分享，希望对你有一点帮助。在座有很多现在已经工作的，有些是快要工作的哈，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第一个，成功的重要是工作态度。就好像刚才所说的 The Millionaire's Mind 的那个作者说，成功人都是非常勤劳的，而且很多时候做事要求尽善尽美。那这方面我不需要跟老中说的，老中通常很勤劳的，是不是？都是比较努力，所以这个不用讲很多。成功人通常找到一份工作是他很喜欢的，是有 passion 的，换句话他很想做这个事情，而且有创意的。而且成功的人呢常常寻找一些新的机会，而且做事有弹性。你知道有时候哈佛大学的 MBA 毕业以后呢，很多大公司都怕请哈佛大学的 MBA 毕业，为什么？他们一进去都要做老总，就说来管管你们啊，就是说很多时候的对公司还不很熟的话就有一套东西进去了，他不是很弹性，大公司就很怕。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毕业的时候没错有很多好的训练，但是要对当地的公司有这个了解嘛，所以需要弹性，久了以后的话你用你所知道的话跟环境的性的一些融合在一起，更弹性就更好。我是教国际商务的，南卡国际商务是排名很高的，好像牧师所说的，但是呢我们的学生一毕业不一定找到一个国际商务的职位，可能是在美国本国公司找的职位。我就劝他们，就算是你这个职位没有用到你国际商务的训练没关系，你就好好去干吧。 好好去关的时候跟你老板说说，哎，我是有语言的训练的，我要国外实习的训练的。你好好去干的时候，老板看到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人好是可造之材的嘛，以后有机会他会介绍你的。所以做事的话需要有弹性，就是给你看看到里头啊，这个人非常敬业，非常有弹性，愿意跟人家合作的，很重要。但是呢，不要弹性到违背你的个人的道德原则哈。做事可以弹性，但是怎么样，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要抓紧，因为诚信非常重要，就是背后你的道德感了、就是以后人家相信你的很主要的。所以你要给人看到你是有原则的，做事可以弹性，但是呢，道德原则要抓得很紧，人看到你是有原则的人。我以前听到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节讲到一个也就是公司的会计的一个员工，有大公司他老板呢赚了很多钱，所以有一次呢会找到会计部门那个同事过来，他说，哎，某某某啊，我们公司赚了很多钱，但是我不想交那么多税，有什么办法？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逃税，有想办法逃税啊。所以那个搞会计的话，他是有会计方面的一个专业道德嘛，不想这样做，但是老板要交的话没办法嘛，所以回家的话整天晚上睡不着，应该要做还是不做呢？第二天没办法，就对老板说，老板啊，对不起啊，我们会计是有一定的规矩的，不可以随便来的，我不可以这样做。老板就非常气，他出去要准备怎么样收拾包袱了，怕给炒鱿鱼。哎，很奇怪，后来老板就说，进来，你知道吗，刚才呢你说你不愿意我做这个事情的话，我非常气，老板的话你也不听，但是我想深一层啊，你老板的话你敢不得罪，就是要维持你道德原则，大概我的钱你不会偷的。我升你会做公司的第二把交椅，升职了，当然不是每个故事都那么好了。碰到这个时候他坚持原则的话，这就可以啊，有个我相信成功人需要一个基本性，可能短期当然可以输，但是长期就是那个诚信，人家可以信用你这个人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成功人不怕冒险，而且怎么样，很多是寻找新的机会，那这方面就是我们中国很大的弱点了，因为中国人太乖了，很多时候给他工作就乖乖坐这边，坐在那边，所以很多时候就没有很大的发展的。一个成功人很多时候是一方面很尊重他现在的工作的岗位，但是怎么样，常常寻找新的机会，看看有什么新的机会，而且呢机会来的时候愿意冒险，愿意冒险。我叫金融学，金融学有讲到两个奥，英文的两个 R， 你猜两个什么 R？ 金融学常常讲的两个 R 是什么东西啊 ？Risk and return， 讲得很好，就是风险跟收益。啊，风险高风险就高收益的，少风险怎么样？少收益的，很公平的。所以你少风险的话，很多时候收益不高的。但是你愿意冒险的时候怎么样？有新的机会，会不会失败？肯会失败的，但是失败里面再爬起来。很多时候你发觉长期来讲你就上去了。这个老兄是谁啊？ Bill Gates。 Bill Gates 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没有毕业。在哪里读书啊？哈佛大学。但哈佛大学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不读了，为什么？当时是电脑的非常重要的契机的时候，他说等了太久的话时间不够了，出来的话太晚了，所以呢他就不要学位，就出来干开公司了。冒不冒险啊？冒险了，名牌大学的但不要，哎，出来了他冒很大的险。所以成功很多时候有时候呢抓紧机会的话愿意冒险，但是不是随便冒的，要算准，算准的时候有时要跳。有美国，你知道美国最被追崇的总统是谁啊？美国人最追崇的总统是谁，你知道吗？啊，有一些是 Roosevelt， 但是呢，我感觉的是林肯总统。你知道林肯总统在一生里面失败很多次吗？ 他竞选很多次都失败的，但是这个老兄啊，屡败屡战呢。那失败以后再爬起来，总结经验的再竞选，后来给他当了总统，总统也不好过。在他任内怎么样？有南北战争哦，因为我不会想到南北战争的地炮就是南卡打出来的。后来是怎么死的？被暗杀死掉的，南边那个人杀了他。但是美国人很追崇那个总统，因为如果美国没有林肯的话，就没有现在的美国，是两个国家。因为他很多时候很坚持，在失败里面总结经验，在困难里面坚持下去的时候，他生命结束，凡是保存美国，所以他成为美国应该最追崇的总统。很多伟人都有失败过的，很多伟人都失败过的。这个老兄有没有失败过的？这个是谁啊？乔布斯嘛，他怎么失败啊？知道吗？记得吗？他怎么失败啊？你的苹果是他创办的，被从苹果开除哎。他创办公司被开除掉，他乔布斯说：“我被开除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他没开除以前，他是个年轻得志的人，非常骄傲的。你开除又怎么样？什么包袱都没有的，就重新来过。他说：我被开除的两年里面，是我一生里面创发力最高的那年。”他苹果一出来以后怎么样？就开始讲那个 Pixar， 看到 Pixar 吗？就卡通片那个电脑卡通片嘛。现在 Disney 拍了很多就 Pixar 出来的。另外怎么样 ？Next 电脑系统后来被苹果买回去了。现在苹果成为世界里面最大的公司，就用 Steve Jobs。这个人失败过，而失败的非常惨。如果你怕失败的话，你不太会成功。很多时候成功人都会愿意冒险，找到机会的时候冒险，而怎么样，在冒险中间很多时候从那边学习，从失败里面学习经验再爬起来。刚才是说讲到工作态度，现在是讲到工作中间的人际关系的第二部分，是工作态度，下来是人际关系。什么叫宅男啊？什么叫宅男啊？晓不晓得？待在家里吧，很多时候要出去哈。现在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很多是我们是宅男宅女，爸妈是生一个，很多时候上班的话留着孩子在家里，没有弟兄姐妹玩，就是上电脑看电影打游戏机，所以很多时候人际关系不是很懂。现在这一代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亲爱的同胞们面对就是这个问题，爸妈都带得我们非常好，很爱，但有时候因为不是他们想的，只是因为家庭就是独生子女嘛，很多时候就是家里面就不懂得怎么去跟人接触起来的，所以很多时候一出来留学的话就碰到很多钉子，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人际关系。 IQ 比 EQ EQ 更重要，所以很多时候我劝我的学生，不少是中国来的学生，我说你其实都很优秀，但是你知道吗，不是你的原因啊，就是一个社会环境，很多是独生子女造成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变成的不太懂得跟人待人接物是怎么做的。但是你一定要学，你不学的话，你就发觉到很多时候你找工作很困难，而找到工作怎么样，很快可以炒鱿鱼的，而升迁不到你的，因为你不懂得怎么去处事嘛。我告诉他一个秘诀，所以做人处事的话，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秘诀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镜子，大家知道圣经有句话说爱人如己，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是个很简单道理。怎么样，人际关系就很像一个镜子一样，就是说你想人家怎么待你的话，你先怎么待人家就一定对的。 多从人家角度去想，就是秘诀。你记得我这句话，有很多细节你不懂的话，你记得我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很合乎圣经，说爱人如己，就是说你爱人家就好像希望人家爱你，你先走一步怎么去帮助人家，你希望人家怎么去对你的话，你先走一步去对人家，你一定会走的话，你发觉到长期你一定赢的。人家该就说这个真的是朋友可以信靠，什么就告诉你，拜托你一定要抓紧这个机器。在座的很多学生们都非常聪明，但是我们一定要训练我们的好的 EQ， 你长期才有成功的品格支撑你的成功的能力。公司里面要善待员工，很多时候你进去公司里面要助力的下面的人成功，帮助他们熟悉公司的环境。比方说你刚进来的时候有很多上司帮助你，现在呢你到一个位置的话，有新手来的话你要帮助他们，这样的话你就不是自己关在这个办公室里面自己顾自己，自己跑电脑就算了，要出去跟人谈话，出去帮助人，这样怎么样，上下一心，我们就叫 team spirit， 不要各自为政躲在办公室里面。当你愿意走出这一步的话，愿花点时间投资，愿意让人去帮助人的话，你就发觉长期来讲的话，很多时候做经理通常不是技术最高的利用，经理通常是什么呀，懂得处理人事，因为他的位置就是要处理人事的。你走出去多元帮助人，就整个公司的士气就起来，我们叫 team spirit。 尝试工作强于他人，但是不用骄傲，因为有实力的人总是会显现出来了，组织一个团队出来。明白的话，到处都有权力斗争。大学有没有权力斗争啊？有的哈，大学有权力斗争，到处有权力斗争。但是不要那么天真，没有权力斗争。但是呢，不要参与权力斗争，因为人生苦短啊，宁愿好好做一点应该做的事情，制造价值，不要搞帮派。我们叫结党，很多是公司里面就有结党，结果告诉公司搞得很不好，垮了公司。所以我们要促成一个公司的团队精神，不要靠权力斗争，但是呢不要那么 naive， 一定有的，要知道要避免参与，自己去参与好的价值，就人际关系。而且怎么样，注意你的仪表。我每次上班都要打个衬胎，做个衬衫啊，这个领带啊，不是说我这个领带啊衬衫特别贵，我要整齐。通常我上课的话，我通常是早十分钟到课上的，比学生要早。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比学生还要早来啊？做个榜样嘛，给我学生知道我尊重他们呢，给他人家看到的是有个敬业精神。当你有个敬业精神，就有感染能力了。老师的专业的话，学生不好意思迟到的，老师的那么准时的话，学生不好意思迟到的。结果大家准时开始的话都开心啊，讨论得很开心，结果整个课堂里面这个整个气氛就起来了。如果老师迟到五分钟，学生有迟到的话，结果怎么样，大家马马虎虎过去，大家不想来上课，互相浪费时间，多可惜。所以我上课的话总是穿着整齐，很早的五分钟十分钟就课堂里面先整好我的 PPT， 然后怎么样跟学生聊天，开始准时就开始了。结果学生很喜欢，就迟到很少了，大家有个黑很共同气氛的讨论，多开心，整个学校起来。所以注意的仪表，你不用卖很贵的东西，但是呢穿着要整齐，因为啊给人一个很舒服干净可靠的感觉。另一方面保持体格健康有劲。我问在座的有多少弟兄姐妹的朋友们每天有锻炼的请举手，每天都有锻炼的请举手。哦，不是很多，女生还有两个咧，不错，男生有三个哦，啊，三四个啊，三个哈，其他不是的哦。 我告诉你啊，成功需要成功的体格。很多时候，很多人为什么很难长期成功？因为后来的生命熬不住了。所以很多时候呢，你知道吗？我很多时候下班以后五点再下班，我回家的都跑步机跑步半个小时的，一边跑步一边看电视看纪录片，很快过去啊，出一身汗就去吃饭了。你知道一个天里面有很多的压抑的，是不是？工作很多压抑，人际关系很多的不如意的吧，就压在那边了、啊。你要锻炼怎么样？很多压抑 就发泄出来，出一身汗就好了，舒服很多的。如果你不处理这方身体的话，你累积很多东西的话，你很容易就生病了。所以注意你的身体，因为身体是你长期成功的非常重要的要诀。跑步锻炼出身汗有体格，圣经也说的，不但是属灵的操练还怎么样，身体的操练，你整个人都是上帝造我们的，我们去灵魂体都要发挥整全健康，你才可以完全发挥出来的。所以很注意，我工作很勤劳，但是怎么样，我一定要锻炼的，保持一个平衡的身体很重要。你知道一个人啊，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你知道吗？问题什么时候给别人打中而已。你一定要保护你身体，保佑你的免疫能力。如果你太累，没有平衡生活的话，早晚出事。所以很多时候我劝我学生的话，三个秘诀：保护你的身体，加强你的那个免疫能力，以后你长进，有能力去干，冲，有好的休息，有好的力量，往前走，坚持的往前走，不要熬夜熬得太厉害的，后来怎么样，考试都病起来了。很多学生就 很无辜的，老啊过夜过夜的话，熬夜熬夜，熬到考试那天就病起来了，哇，好冤枉了，很多毒的话就出来了，因为你没有照顾你好的身体，身体怎么样就抗议了。我说我病给你看，身体说我病给你看，给你对做对了，所以你好好照顾身体的话，你才是一个长期成功的秘诀啊！我告诉你三个秘诀 ：C S E E。怎么保持你好的体格哈 ？C 三个字很容易记嘛 ，S 代表什么？知道吗 ？Sleep， 好好睡觉，不要很多时候睡得很晚，你知道吗？人体呗是有一个闹表的，一个人生里面最好睡觉是十点到十二点的时候，不要熬得太晚，而且睡前呢最好不要看那平板电脑，不要开 iPhone， 不要看电视。最少半个小时不要看，因为什么？你很多看那个蓝光啊，本身会影响你整个身体的分泌的。身体分泌的时候就 melatonin， 身体的话在那个时候分泌是帮你睡得比较沉的。但是你上课睡长还要看那个东西的话，你平时睡觉会很差的，或者睡不着，或者睡不踏实。所以很多时候我劝的时候，好好睡眠，不要那么晚睡，早点爬起来，精神会更好，不要搞到很晚。现在很多学生日夜颠倒的，白天看不到人的，晚上就出来了，就跟他的整个身体嘛做对，反过来场景不是好事情。第一个要注意是他的睡眠，第二个E是代表什么知道吗？ exercise， 要锻炼，要锻炼。还有一个呢， eat， 要吃好的，不要吃那么多油东西，要吃健康东西哈，蔬菜啊，肉不要吃那么多，油炸东西不要吃那么多，所以说肉是可以吃，但是不要吃那么多。那整个身体帮助着你多一些自己的健康的身体的话，你可以长期去打。你需要成功能力，需要成功的体格去保持。刚才说的第二个哈，是一个是工作态度，第二个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记得吗？这是一个镜子。你想人家怎么带你的话，你先怎么去带人家，一定对的。第三个是你生命的目标与计划。成功人不是跟风的。很多学生的话是跟风的，而且是随着环境所左右的，这些人通常不会很成功的。成功人通常是有主见的，不会跟着环境所摆的。 不少的学生是说，所以说考试的压力就来了，赶啊赶啊赶啊，一考完试又怎么样，就放松了，呵呵，放纵了，不但是放松了，放纵了，结果呢就学生，所以完全的受到环境所影响的，经常这些学生不会很成功，因为他是受环境所左右的。通常成功的人都是有主见，他忙的时候，他之前的时候，他会做一点这种准备，不要给自己太忙。休息的话也不是完全放纵，而是有计划的。比方说我教博士班学生，我秋季开课的话，我暑假已经给他一位文章了，我说你暑假可以休息一下，但是有额的嘛，先看文章。但你休息一开学的话，你不那么忙嘛，你将那个时间分配好。成功人就有纪律，就知道怎么计划的时间。不成功怎么样，哦，反正还没有到的话，到时再算。就很多时候他赶的时候就做不好，所以怎么用的时间非常重要。你找出时间去计划，而且评估，分出主次，分辨重要的事情与不重要的事情，紧急事不紧急的事。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图？有没有很好的用时间啊？做个好的时间的管家，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紧急的事、不紧急的事。第一个就是重要事情、紧急的事啊，第四个就是又不紧急、不重要。我就问你啊，在人生里面呢，人生里面最有价值、用的最有价值的是哪一个时间呢？一二三四，你说啊？有些是四吗？有没有说是一的？你选哪一个？一二三四，你选哪一个？是对你生活、人生里面最有价值的、最有建树的，一二三四，你猜哪一个 ？OK， 一啊 ，OK， 好好，我们说先。你说 one 啊，你说一啊，小弟弟说一啊，那肯定不是四嘛，哈，不紧急不重要哈，啊，你知道很多人家。LH 打球礼拜六的话，很多人就坐在家里打看球赛了。啊，你知道美国有个词叫做 couch potato， 听过没有啊？听过 couch potato 这个词没有？什么叫 couch potato 啊？对，很多美国人的男人啊，就结婚以后啊，礼拜六就看球赛啊，坐在那边看吃了一个 potato chips 啊，就看球说 LSU 打，这每个人去看了哦，结果怎么样？他就叹多了，结果呢，太太埋怨他们没有帮助，家务就离婚了。而他吃的太多 potato 了，他本身就变成个 potato 了，整个 potato 出来了哈。啊，这个是说不是说不可以看球赛，可以的，我自己也看了，但是呢，不要常看。不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少做，有一部分要做，我们要消遣的，我们要放松的，应该的，但是不要太多。第二个，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很多人就花生一生里面大部分这些时间，我们就叫无事忙，赶啊赶啊赶的东西，怎么样？价值不是很高的，但是环境来的话就压了，就大部分的一生的时间，大部分就压在一个环境逼你的赶 deadline， deadline 小弟弟说一，紧急重要是不是？不是的，三是最好的。因为重要事情你很紧急做，做不好，你得不到那个重要性本身的益处。所以聪明的人啊，他多忙的时候总是会找一点时间，忙里偷闲，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 ，Bill Gates。Bill Gates 做微软的老板的时候呢，他总是每年的话抽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跟他的公司的老总啊、高总啊，这个豪华度假区去岛度假，而且跟秘书说：“你不要来骚扰我们，我们在那边玩。”他非常轻松的时候，这个礼拜的时候，他们一起打球的时候怎么样？一起呢来策划一下微软以后的五年的计划是怎么样？他们是在很轻松的时候。做重要的事情，聪明的人知道，在多忙的时候，总是在多忙的时候呢，一定要在生活里面抽一点时间，他不忙的时候，来规划他人生的目标。不然你就发觉忙啊忙去，你失去了的目标了，你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你说只是给环境推你，你没有定见。 所以有聪明的人的话，总是常在评估说，我现在在哪里，我以后怎么走，我下一步怎么一步步走上去呢？不断给自己一个评估的能力，来不仅不断往前，而且呢花出时间去评估，分得清楚反省生命的目标，而且明白到人生呢是多方面的。我相信有神，神造我们人是有多方面的，我们有身体部分，我们有心理部分，我们有体格部分。你最成功的人怎么样？就是完全发挥。比方说你要注意你的身体，刚才说 C-S-E-E 代表三个什么字？ S sleep， E exercise， 第三个 eat well， C do you see， C 记得哦，要好好 C 哦，不然你有体格，好好的体格。第二个，心理方面有好的人际关系，社群方面不要只是忙啊忙忙，没有足够照顾你家。我们有一些教授的话，就为了 tenure 啊，晚上整天晚上教，就做研究。你们 LSU 可能一些老师也是这样啊，晚上去做研究，怎么样？还是拿不了 tenure， 拿了什么？离婚证书。他家里整个都完蛋了，他没有过很平衡的生活。你需要社群的平衡，你心理的平衡，体格平衡，智慧的平衡。我常常跟我的商学院老师学生说，你不要每一个书啊，每本书都看着怎么去发财，怎么致富哦。你有时候看一书跟商学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你要明白人体里面有个所谓积极休息的方法。我们有休息有两种方法，是消极休息有积极休息的。消极休息就是躺在那边睡觉，积极休息是怎么样？就是说做一件事情你很喜欢的，是平常工作不做的，比方说打个球、旅行、看小说，喜欢看圣经也可以有，就是说你平常不做的事情了。那是怎么样？你很忙很忙的嘛，现在怎么样？找个东西是跟你没有关系的，去做你喜欢的东西，稍微休息，这个积极休息。你积极休息后面回来的时候，你有很多点子的，因为你全面发展。很多时候我发觉的，我很多的写文章点子啊，不是我坐在办公室坐来的，是怎么样？我洗澡的时候出来的。我洗澡的时候，我一洗澡的时候，哇，好轻松哎。我们这个点子就出来了。一个人很多时候你轻松的时候，你发觉到很努力的话，很自然里面的嘛，会这个整合的工作就砰出来了。你勉强做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怎么知道？你明白你有智慧很重要，用你们中用你大脑。一个成功人是要全部都发挥，因为上帝就给我们全人，有我们家庭，我们的体格，我们的智慧，还有一个很重要，你心灵的重要。当我们还没有接受神以前，我发觉到我非常努力，但是吧，我发觉自己常常很空虚，好像人生缺了一点点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跟我学生说，其实呢，你过一个平衡生活里面，其中一环是什么？要想出宇宙是有没有上帝的。如果有上帝，他跟我的关系在哪里？既然他造我，跟我有点关系吗？究竟我现在努力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聪明的人呢，要想这一部分。我以前也是这样，我很不聪明啊，所以我走到很多的冤枉路。所以下面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冤枉路啊。所以刚才第一部分跟大家说的说这个统计 Millionaire's Mind， 所以说就是说成功的不一定是名校毕业的，相关系就比较小一点而已啊。第二部分，我就跟他很多学生分享三个部分：工作的态度、人际关系，还有什么整个生活的计划。下面第三部分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我中学的时候接受神。我是一个教会中学里面读书的，我当时有机会认识圣经，我感觉人生应该不是那么简单，不只是干自己一个人，应该有一个冥冥中有一些超自然力量。后来我有机会看圣经以后， 我相信有神。所以我相信有神，当我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我怎么用我这一生呢？我以前努力工作的目标就是什么呀？我自己要出人头地，要自己有成才。现在怎么样？我是一个信神的人了、我就问了、神，我的成功是什么东西呢？只是为自己出人头地出名吗？我感觉不是。人活着不但是为自己的，有更大的目标。所以当时我就跟神祷告说，神，你应该怎么用我呢？我很喜欢看我们中国的国文跟历史，看了近百年两百年的历史，我们中国人受到很多的苦难。帝国主义打进来中国，后有日本人侵华，南京大屠杀，好不容易将日本人打退以后怎么样？国共内战，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怎么样？中国里面一波波政治运动，我们发觉到我自己老百姓很苦。所以当时我许个愿，我是一个中学生，我说，神啊，请你用到我，用到我这一生好好读书，以后我成才的话，我来报国，要帮助我同胞，我希望他们生活好一点。我只是个小小心愿，我希望我的工作、我的态度、我的目标是有目标的，是有意义的，不但是为我自己，我有更高的目标，我要好好为了更高的目标好好努力。所以我中学有立志啊，好好去为我的同胞做点事情。但是呢，我有个毛病，我虽然有立志，但是呢，我就发觉到我很少看圣经的。另一方面的话，很多时候靠自己努力，所以发觉到啊，当时呢就有两个现象。一方面呢，发觉到心里跟神很遥远的感觉，明明知道神有存在，因为我祷告神很多应允的，但是就发觉到跟神没有个很亲密的关系，而且发觉很多时候就是事倍功半，忙啊忙啊，很多时候忙啊忙去的时候，发觉效率不高，一般效率不高，而且怎么样，心里很空的感觉，好像很无赖的感觉。明明知道有神存在，因为我祷告神应允的，很多时候主要关头神有祷告的时候他都会 开路的，但是怎么样，就发觉跟他没有个很亲密的关系。我说怎么搞的呢？那现象啊，很长时间呢，我当时不懂得秘诀的话，我就这样走了，就靠自己的。哎，走怎么样？走到怎么样？我在念，从香港念中学，念了大学，念了大学来美国念博士学位，这 Texas 念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还去了南卡大学教书。哎，这个时间回去很长时间。我去了南卡大学才知道其上虎背。南卡大学因为是穷的州啊，所以呢没有很多资源，所以一般来讲南卡大学不是很起名的。但是商学院长怎么样？没有跟他应聘啊，所以他的就用商学院所谓南海战术。什么南海战术？就是说人家不注意的话，他特别找一份，人家不注意加起来抢起来，将整个商学院拉起来。所以当时国际商务是很多学校不注意的，是个新兴的行业。所以他怎么样，他就招兵买马，花了很多钱请些名教授去他的学校里教书。哎，给他搞成功呢，国际商务搞得很成功。我去了南卡大学才知道，当时南卡大学是全美啊，国际商务是全美排第二的，还在哈佛大学前面。但是学校排名啊是有代价的，你知道我们 professor 那个 P 啊，最怕啊看到另外两个 P， 你猜是两个什么 P 啊？ professor 最怕干的两个 P， 什么 P 啊？知道吗？ publish or perish， 不发表文章就要走。是这意思哈，你一定要研究成果，不成功的话就走。 publish 就是发表文章， perish 走路炒鱿鱼，没有文章就要炒鱿鱼。我们通常是试用期6年，如果不做过好的文章出来的话你就走了。 LSU 也是这样的，要求蛮高的。特别当时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我那个学校进去了实际上虎背的是排第二的。学生当然是好，哎，对我们老师就压力很大，要求很高，要我们发文章，而且教学要好的。所以我第一年啊，我非常辛苦，拼命去看。我白天去看，因为没有什么成果的，晚上去看。晚上回家吃个饭以后呢， 吃过饭以后就跑到溪里去工作。周末的时候礼拜六还跑到溪里工作。礼拜天我是基督徒去敬拜教会敬拜啊，敬拜完以后还到溪里工作。给我老婆骂我，算家是什么旅馆啊餐厅啊，过来睡个觉吃个饭就走了。生活不平衡，我也不喜欢我自己，我的生活真的不平衡，家庭搞不好，但是怎么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这样拼的话都没有什么成果，我不拼怎么行呢？我说太太谅解一点、哦、我要拼啊，不拼的话我要走的了，不 publish 就要 perish 的。我第一个学期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尽量去教书，怎么样教书的话学生就 批评我，郭老师英文有口音，我考试搞不好是因为听不懂他的英文，算在我的头上，所以比我的教书评分很差，我文章的一篇都写不出来。坐在那个公司跟那 办公室里，早上晚上坐在那边坐来坐去坐不出来，心里很急。有一次呢，我跟我太太说，太太啊，这也不这样下去不行，我们干的老命都不没有什么成果，我们快要走了。所以当时候呢，我们美东南区就办一个退休会，当时候退休会是轮流办的，有时阿拉巴马办呢，亚特兰办呢，那年是当到我们南卡 Columbia 办呢。我说神啊，你跟我知道我们很忙的，好不好，我去退休会听，你要跟我说我问题在哪里啊，不然我死得好冤枉哎。神是信实的，当我去退休会的话，神真的跟我说我的问题所在，就是这样经文。这个经文影响我一生很大，就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五节，大家一起念一下来。讲员讲得非常好，透过讲员里面神就一头半个说，孩子你的问题所在在哪里，你虽然相信有神，但是你的工作的你的生活态度跟一个无神人差不多。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你要懂得藏在牛里面去拿养分，不是靠你自己的，因为你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神跟我说，孩子你是有心，你有心去服侍我服侍的同胞，但是你方法是错了，你靠你自己去拼，每天就拼，每天就哭，每天就努力，你不懂得到我身上拿养分，当你就苦了。你是枝子，你不得投出葡萄树树干里拿养分，就靠你自己，不是干枯吗？你怎么结果子啊？要回到我身边好不好？神借着他的仆人大大跟我说的问题所在，就是说我不懂得每天跟神养养分。所以我听到牧师讲到以后，我一头半个又醒悟过来，我问题在哪里。所以我回到南卡，回到营会，回到我的城里面的话，我就跟神在面前立个时间表，我说神啊，我现在就明白我问题在哪里了。所以下面呢，我画个时间表，我上班的时候，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的时候是我应该上班的时候，我尽量不要做教会的事，这是我分类。我好好做研究，好好教书，好好做研究，还有就服侍、那个行政工作。但是下午啊，五点半下班以后，我就不带东西回去做了，我回家了。回家怎么样？不带公司回去的，我怎么样？我跑步机，刚才说吧，跑步机跑过半个小时，出一身汗。然后呢，我太太，我儿子当时很小啊，我出一身汗以后，就抓我儿子一起去洗澡。啊，父子的时间，洗完澡以后呢，下楼梯啊，下楼了，我太太已经煮好饭了，我们是一家三口吃饭，享受家庭温暖。吃完饭以后呢，我怎么样？我就洗碗机，我做洗碗机洗碗了，给我老婆休息一下，然后陪我儿子看他功课，啊，看他作业怎么样啊？啊，九点多哄他睡觉是我跟我太太的时间了。我现在不回到戏里工作了，我礼拜六也不回到戏里工作。 礼拜天更是如此啊，这基督徒啊，就敬拜神，开始怎么样学习服事了，这教会服事了。所以呢，我客观时间工作时间少了很多哎，我说啊，神啊，你看着办呢。我划定时间表，应该上班的时候就好好去上班，下班以后我就不带东西回家去，我也不回到系里工作了。礼拜六也不是用来什么，是陪家人看圣经，陪弟兄姐妹御茶，去传福音，服侍神呢、啊。我说神啊，看着办呢。我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我要到你身上拿养分，很奇妙，很快。我那年夏天下来的秋天，第二年的秋天，我在南海大学教书，学生就少抱怨我的口音呢，有一点点还要抱怨，但是少了很多，反而怎么样，给我教学奖哎，不是一个，很多个。我的文章一篇篇出来哦。不是普通期刊啊，是我们国际上我全世界最好的期刊，一篇篇出来。这些成果就是什么呀？就是我晚上不去工作，周末不去工作，礼拜六不去工作的成果来的。我南港教书牧师说已经30多年了，我成果最差的那年，就是我每天晚上去工作，礼拜六去工作，礼拜天去工作的第一年。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你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里面，这样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怎么样，你就不能做什么。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我不懂这个秘诀，最后白白过了十几年，直到我明白以后，终身的礼事半功倍，最难得不但是有效率，而且心里感觉神跟我非常亲近，非常亲近。在座有一些还没有接受神的朋友们，你说郭老师，什么接受，什么是藏在神里面，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跟神结上关系可以得到力量呢？所以下面告诉你一个秘诀，大家知道约翰福音3:16吗？一起背一下，来，一起看看，来。神爱世人，爱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甚至叫一切信上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经文虽然简单，就讲到我们人跟神为什么分开的原因。我以前不明白，后来明白以后，当我接受耶稣到心里面，就发觉到我生活有个很大的突破。宇宙是有神的，神创造世人，却创造世界，他本身是一个爱的动机，神爱世人，他爱我们。那后来人怎么样？选择离开了神，就犯了罪了。罪不是什么大不了，罪是怎么样？不完全的意思。就应该做的没有去做，不应该就反而去做，就是罪了，不完全。因为神是完全的话，人就犯了罪以后，神一定要跟我们分开了，神跟人就有隔阂了。神造人的时候，本来是在人身上是有个洞给他自己住在里面的，后来人神离开以后呢，这个洞就空了，所以神人就可以开有空虚的感觉。不知道在座很多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很多时候心里有一个莫名的空虚，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你很努力，但是怎么样，总是有个不满足的感觉。为什么？那个人是那个洞啊，空了、啊。上帝设计给他自己的，上帝离开以后，你用其他去填，用功课、事业、家庭填不满的，总是空的。你就靠自己去干，努力去干，但是怎么样，事倍功半。而且很多时候因为自己的很多的不懂的话，很多犯了很多不完全的东西呢，家庭有问题，社会有问题，很多的问题出现了，就朝着人类朝着灭亡的道路。但神却爱我们，他很想赐给我们永生，永生就是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他希望跟我们在一起，他是葡萄树，希望我们借在他面，就给我们一生。但我们吃我们的话，是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生命，是跟我们一起来做的。 但是神跟人是个隔阂，靠我们自己回报神身边，那怎么办呢？神却很爱我们，想跟我们在一起，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将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来的世上就是做这事情，将我们众人的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对我们带罪了。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罪，洗净我们罪的上帝天父就回到我们心里那个洞里面了，填满了。我中学的时候，我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我说我靠我自己我不行，但是我愿意打开我心，让主耶稣为我的罪而死，用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就好像上帝面前我是没有罪了。当我愿意接受的话，上帝就进到我心里面了，我的洞就满了，我有个平安喜乐的感觉，而且怎么样，开始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有感觉了。慢慢一步步的话，像刚才分享的话，在神在我里面的话，就有个很大的冲动，有的动力，有个目标，有力量了，不能往前走。他说，主耶稣说，孩子，我来的时候就说这个事情，我为你罪而死，然后到你这边来。当我接受神以后，我有自己的目标，我设立目标为不报国。我后来不明白靠自己做就觉得很累，后来怎么样，我明白以后呢，我接受神身边，神是我的葡萄树，主耶稣我的葡萄树，我每他靠养分的话，我刚才很起劲，反而是事半功倍的。所以当时现在说，我到处去讲学，我在中国讲学，我在香港讲学，我在欧洲讲学，我知道到处讲学，神不是给我赚外快的，因为很多学生在世界里面，中国学生，我接着我去教授的话，去传福音给他们，带他们做门徒训练，将我所感觉到的，我最重要的介绍给他们，不小心信主哎。有一年我在北大的时候，你到北大我通常是圣诞节的时候去讲学，我在北大的时候，我就你知道北大12月31号那天的时候，通常怎么样，他们会等敲钟的，凌晨敲钟的时候，我穿了球鞋，在等敲钟的时候穿球鞋在校园里跑步。我晚上的时候，它亮的灯非常古色古香，很漂亮，我一跑步的时候，我一边我就说，神啊，好奇妙啊，我是谁啊，我是个中学生，当时我许个愿怎么样，我希望报国耶，现在怎么样，他现在去了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学府，将我一点点能力，我所学的在美国学的最前沿的国际金融教导学生，真的报国耶，而且怎么样，有新的学生我跟他分享我心里的盼望的缘由，他有些人接受神，我说，神你抬举我，我只是个香港的小中学生，我愿意摆上的话，你就给我一个充分的生命，你带领我，我生命是有力量有动力有目标的。最难的说，我常常感觉的同在，我很开心。所以最后的话，好吧，请姐妹出来，下面我就问在座的很多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我们亲爱的同胞们、朋友们，我以前就是站在这边，后来我明白，其实我可以到那边来的，不是我做多好，是主耶稣接受我，他为我这些而死，将我跟神中间的河沟拿掉了，用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让我可以怎么样，接着他可以走到这边来，接受耶稣到我心里来，来帮助我，我连在葡萄树身上，从他身上拿养分，过一生，我一生就有更有目标，更有力量。最难的是什么呀？我心里空虚没有了，满足了。所以我就问啊，如果在座的我们一些同胞们、同学们，如果今天你有感动的，主耶稣跟你一个邀请，他说，孩子，我愿意到你身上来帮助你， 你是我用重价买回来的，我创造你，我在你生命里面那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现在分开了，我很想帮助你，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好吧，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今天晚上借着平衡生活、成功人生这个题目，孩子分享孩子的一些经验，也分享自己的个人的见证。我深深体会到，当主耶稣来到我心里面来帮助我的时候，我整个生命就不同，不但是我生命有力量，我可以事半功倍，更难得我发觉我生命的目标更清楚了，而且发觉到我心里空虚没有了，我常常有个很大的平安喜的感觉，我生活有个很好的爱的推动力，很好的动机。谢谢你。下面也为在座的一些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朋友祷告。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我相信你可能是第一次来教会，或是说你来教会好几次了，今天主耶稣跟你说，孩子，我希望到你生命来帮助你，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吗？你愿意接受我到你心来帮助你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好不好，你在座位里面轻轻举个手来，我希望为你做祷告。我们在座有没有一些还没有接受神的朋友们，你今天晚上说郭老师所说的我有感动，我的确很多时候很忙，自己很忙，但是发觉到还忙忙去缺乏动力，心里也会讲很多时候很空虚，现在我明白原来主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他愿意来帮助我，如果愿意接受耶稣帮助的话，好不好在座位里轻轻举个手来，我希望为你做祷告。我们中间有没有同学们，有没有我们的朋友们，如果你没接受耶稣的话，今天晚上你愿意的话，好不好轻轻在座位里面耶稣跟你呼唤，如果愿意的话，好不好在座位里面轻轻举个手来，我为你做祷告。我们中间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为你做祷告。我们中间有没有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今天来的话不是偶然的，你今天来到这边不是偶然的，很多爱你的我们弟兄姐妹为你祷告。如果今天如果你感觉到心里有冲动有感动的话，主耶稣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打开你的心门，我就到你心里来一同跟你作息，我来帮助你，你愿意接受耶稣的帮助吗？如果愿意的，好不好在座位里面你举个手来，我为你做祷告。看到了，可以放下来，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我们中间的还有放下来，可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们，看到了可以放下来，看到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刚才好许位已经举手了。我们在低头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你心里愿意，你可能不是完全明白，但是说。我愿意，如果耶稣是真的是神的儿子，那是那么爱我的话，我愿意耶稣到我心里来帮助我，让他给他感觉他的存在，他给我力量，你愿意吗？你愿意的好不好，你在座位里举个手来，我希望为你做祷告。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还没有，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今天晚上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救主，如果愿意的话，你在座位里轻轻举个手来，我为你做祷告。神在等待你，他说你来查经班已经很久了，你认识我，其实我一直在等待你，我很想进到你心里来感觉到我。很多基督徒跟你说那种平安喜乐，你可以感觉到，只要愿意打开的心门，让我儿子进到你心里面来，用他宝血洗你的罪。我再问一下，如果你没有接受神的话，你现在愿不愿意打开心门，让耶稣进到你心里来帮助你呢？如果愿意的话，好不好在座位里轻举手来， 看到了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主耶稣在等待，主耶稣在等待，看到可以放下来。如果刚才举手就不用再举。我现在是接主耶稣的，跟在座还没有接受神的我们朋友们，我们学生们来个呼唤。耶稣说，我在你门外叩门，只要你愿意的话，你打开心门，我就进到你里面，我与与你我一同作息，你再不是孤单的，我要陪伴你走一生，我要帮助你。在座还没有，刚才没有举手的，愿意举手的话，现在是一个最后机会，你愿意吗？在座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愿意的话，好不好在座位举个手来，我为你做个祷告。还有没有？刚才好几位举手了，神可能就等待你一个，你愿意吗？你愿意的话，好不好在座位里举个手来，看到了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神在等待你，就是可能就是你，你愿意吗？你可能不是完全了解，但是呢，你说如果耶稣是真的话，我也尝试让耶稣到心里面来，让我感受到他给我力量，带领我。如果愿意的话，最后的呼召，你愿意的话，好不好在座位举手，为你做个祷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请大家一起站起来，请各位一起站起来。好，我下面我就带刚才几位愿意举手的几位的朋友们祷告。好，如果你心目中看来你其实愿意，但是你不太希望举手也没关系，因为不是给我看的，是给神看的。所以你现在就算是你刚才没有举手，你愿意的话，你下面跟我做一个祷告，就是很慎重的很开心的要求耶稣到我心里来帮助我。你可能不是完全明白，但是呢，神爱你，你如果愿意的话，主耶稣到心里，你就开始慢慢有感觉了，你开始看得更明白了，你会感觉那个力量所以帮助你。好吧，我们低头，我们也鼓励我们的一些基督徒也陪伴我们一起，陪伴我们的慕道朋友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特别我们的慕道朋友哈，你从心里开口听，跟我一起一句话一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陪伴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慈爱的天父，我知道你创造宇宙万物，我也是你所创造的，我承认我是个不完全的人，我身上有罪，我得罪了你，我感谢你差遣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复活了。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邀请耶稣到我心里面来，用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住在我里面，给我力量，他要带领我，给我一个平衡喜乐的人生，他要陪伴我，我愿意跟随他，他永远不离开我，因为他爱我，我也爱他，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为我死，我愿意一生跟随他。主耶稣，我跟随你，住在我里面，给我一个平衡喜乐的人生，愿意你借着我造福我的家，我的朋友，我的国家，给我一个有意义的眼神。以上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坐，大家请坐。